赵慧看着纪云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。就是纪云这一声叹息，萦绕在赵慧的心头，几天都化解不开。直到他和傅恒、海兰察乘船沿江而上，战舰驶进武汉码头，他仍然独立在船头，皱眉沉思着。这几天傅恒一直在船舱里翻看从前金川的军情奏报，对着木图研究金川形势，正看得头晕眼花，哥诗哈来报说坐舰马上就要驶进武汉码头了。他这才起身和海兰察一道出了船舱，见赵慧仍然站在船头发愣，海兰察喊了一声，哎，赵慧，我说你这几天怎么了？神情恍惚不定的。啊，哈哈，是不是想你那个云丫头了吧？赵慧见傅恒他们俩出来，只是轻轻一笑走过来了。傅恒也笑着说，哈哈，海兰察说的不错。哎，这几天我看你也是心事重重的。哎，究竟遇到什么解不开的事了？赵慧淡淡一笑说，还真让大帅说着了。于是就把纪云的话告诉了他们俩。傅恒还没说话呢，海兰察先开口了。嗨，哎呦喂，我挡什么事儿呢？这还不好办，一刀宰了那狗娘养的不就结了，还犯什么嘀咕啊？纪大人他是个文人，他不过是菩萨心肠，你有什么可想不开的？傅恒看着滔滔的江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，赵慧，你真的要杀他？这当然了，你如今兵权在手，杀他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。大帅，你是不知道当时他是如何欺侮于我的，如果换了您，受了这样的侮辱，你也会发誓要杀他的。会的，我相信。士可杀而不可辱啊。霸凌卫吃醉了酒，李广又是赋闲将军，遭其侮辱忍不下这口气，再掌军权就杀了他，很痛快的。你的事儿和他的有点相仿啊。那为什么纪中堂他？傅恒脸上的表情也像那天纪云一样，似悲似喜，说道，就皇上而言，死一个胡富贵，得一员上将，这笔账还用算吗？不过司马迁著文提这一笔，可不是在夸李广，是贬说他没气量，说韩信曾受胯下之辱，拜帅之后又用了辱他的人，提这一笔却是在夸韩信。你好好想想，李广百战百胜，最终仍然没有封侯，到底是生不服时呢，还是他的气量不够啊？赵慧和海兰察听了这话都愣住了。赵慧还在低头沉思，海兰察却摸着头说，这听了这话可真有点那个什么醍醐灌顶的味道啊。看来呀，我也得抽空多读点子书，请中堂多提几把壶，常开导开导我们。傅恒只是微微一笑，就听黄鹤楼那边鼓声乐声渐渐的传过来了。傅恒便不再说话，站直了身子望着前方。袍角和辫梢被风掀起老高老高的，赵慧和海兰察很自觉地后退一步，昂首挺胸，按剑而立。坐舰上的兵士早已经列队齐整，站在两边，远远看去，旌旗帅旗迎风招展，将军兵士甲胄森严，好不威武。坐舰就要靠岸了，连岸上前来迎接的官员都看得清楚了。傅恒放眼望去，长长的迎接队伍中 以乐敏为首，身旁站着铁塔般的纪柱将军，后面是李世尧、钱度、岳钟琪、庄有功和卢卓，再后边就是兵部、户部的几个主事堂官和湖广的聂藩二司，傅恒也都认识。其他道府官员都站在第三排以后。在这些人的西边列队而立的是湖广水师和汉阳骑营的仪仗，还有随从傅恒西下四川的亲兵中军，站在仪仗队的西边，一个个挺胸叠肚，显得格外精神。傅恒一眼看见小妻子穿着五职八总的袍服，站得笔挺笔挺的，脸上不由掠过一丝微笑，但是转瞬即逝。坐舰终于靠岸了，只听三声炮响，傅恒迈着矫健的步子下了船，以乐敏为首，黑压压跪下了一片，朗声说道：“奴才臣等恭请圣安。”“圣公安。”傅恒代天受礼之后，微笑着上前挽起乐敏，又和钱度、李世尧等握手寒暄，对北京来的几个堂官笑着说：“生受你们了，到武昌来给我提调军务，还得辛苦半年，等打完胜仗，我放你们三个月的假。”回身又拉着岳钟琪的手说：“老将军，咱们的话都在信里说的差不多了，你就住节白玉寺，身子骨要紧，平常呢就用信鸽联络，给我训的军用信鸽运到四川了没有啊？”岳钟琪已是皓首似雪，仍然精神矍铄，说话底气十足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信鸽手70人，鸽子360只，都已经到了汶川，试验了好几次啊，没有一次失手的，六爷放心吧。”傅恒点了点头，一转脸见嫉妒冲着自己傻笑呢，便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哟，这不是乳将吗？怎么样，在这种地方还过得惯吗？”嫉妒嘿嘿一笑：“哎，六爷，实不相瞒呐，我呀还是想回咱东北，这地方不行，太热了，你瞅啊，这都八月天了啊，一天到晚还离不开扇子，这哪行呢？”李世尧接过话茬说：“可不是嘛，这儿啊跟云南那是没法比呀。上回汉阳知府费祖德来见我，一边说着话一边挥舞着扇子，我说你要是热呀就把袍服脱了吧，他真脱了，但仍然扇个不停。我说你要再热呀就再脱。他迟疑了一下，又把里边的套衣也给脱了，手里的扇子还是一个劲儿的呼扇。我说那你就再脱。嘿嘿，他居然真的脱的就剩下一个坎肩和裤衩了。可那把扇子照扇不误，感情他是个活宝，就这么赤胸露腿的从我的驿馆里辞出去了。”傅恒没等他说完，已是笑得浑身乱颤。那你说的这个人今天来了吗？抽空引荐一下。说着回过头来看了看钱度：“怎么样，你的差事都细备了吗？好好做。”钱度觉得近一个时期傅恒待自己好像冷淡了一些，见这会儿和自己说话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是，我和户部几个堂官带着印信到成都，准误不了六爷的差事。”乐敏凑近了说：“六爷，这次是在江滨五福楼给您接风，黄鹤楼那边嘛，风声涛声太大了。”话没说完，傅恒一摆手就打断了他：“哎，别别别，嗨，无非是因为上一次讷亲是在黄鹤楼，嗨，我呀可没那么多忌讳。金川的事儿和黄鹤楼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是在黄鹤楼的好。”说完便笑着和其他人打招呼寒暄。在黄鹤楼 专门为给他接风的宴席上，傅恒是滴酒未沾，也几乎没和几个方面大员交谈什么，只是在湖广名流近身席间轮番劝酒，一会儿说皇上南巡的事，一会儿又说起湖广的风土人情、天文地理以及百姓日常生活、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等等琐事，绝口不谈军务。他那潇洒而又不失稳重的举止，诙谐而又不失庄重的神态，立刻倾倒了在座所有的近身们。他们见这位天子第一近臣竟是这样的洒脱，这样的平易近人，都打心眼里敬重他。几位客商，几位大的商贾，当场慷慨解囊，自愿拿出银两给中堂大人军威壮行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竟然募捐到了80多万两银子。傅恒不说要，也不说不要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劝酒。各桌转了一遭，回到首席，却见海兰察正和李世尧咬耳朵呢，便扑哧一笑说：“嗨，哎，你们俩捣什么鬼啊？怎么像女人似的？好话不被人说什么呢？”李世尧指着海兰察说：“他说，他要是个女的，非得死乞白咧嫁给你不可。我说，瞧你那模样，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。”给六爷提鞋还不够格呢。话音没落，嫉妒喝得红头让脸的拖着一个五品顶戴的胖子过来，给傅恒介绍说：“六爷，这就是那位汉阳太守费禄。”傅恒抬眼把他打量一番，呵呵，见他果然还是拿着把大扇子在那不停地扇着，差点没笑出声来，忙指着身旁的一张空椅子说：“坐坐嘛，你是哪年的进士啊？”费禄满脸端庄之色，就是那双眼睛迷迷糊糊的，好像有点像那刚睡醒的孩子似的，那把扇子始终就没停止过，但是他扇的也的确好看，像蝴蝶飞舞一般，此刻上百双眼睛都盯着他呢。他似乎并不在意，一边谢座一边回答说：“卑职是乾隆元年一甲五名进士张恒臣的作诗。”“哦，你汉阳府一共有多少人口啊？”“回中堂1,734,071人，这一年来生死的不算。”“那米价是多少？”“一般嘛是3钱5分1斗。哎，昨天涨到3钱7分了，因为征军粮嘛，这粮价自然是会涨一点咯。那猪肉呢？”“猪肉70文一斤，我看近几天啊可能会涨点，因为粮食涨了嘛。”“那你这汉阳府去年勾决多少犯人呢？今年是多少？”“哦，去年是一个，今年有一个刑毙的，给了我个记过处分。”“什么刑毙？怎么回事？”“回大人，因为这个家伙他偷东家的鸡，少东家说了他几句，他可倒好，抄起扁担就打了少东家一个马趴。这人呐，本来就是个恶棍，穷的富的没人惹得起他，几次告到官府，可是他犯的这些个过呢啊，又都够不上罪，乡里都怕他，最后没法子了，就只能由我担点干系，除了这一害。”费禄舔了舔嘴唇，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：“嗨，除掉了这个人呐，那是一大快事。您瞧着吧，中堂，明年呐，本地说不定连一个勾决的也没有了。”这一问一答几个来回，傅恒已经对这位费迷糊刮目相看了，心中暗想：别看这个人表面迷糊，其实啊，心里一点都不糊涂。在座的道府官员都不明白傅恒为什么要问这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不由面面相觑。按道理说啊，傅恒不再问话了，费禄就应该很知趣的退下去。可是费禄好像不大懂这些个规矩， 还在那儿没话找话，问道：中堂大人还很盛壮，敢问春秋几何？傅恒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自己的年龄，一笑说：啊，痴长43岁。飞禄沉吟了一下，又问：中堂大人，你是镶黄旗下的，为什么不是正黄旗呢？卑职觉得正黄旗比镶黄旗好，您应该是正黄旗嘛。此言一出，是满座皆惊啊。按照满洲的八旗啊，那是以镶黄旗为最尊贵的，这废迷糊不懂这些个，没话找话，而且说的这些个话呀，还是满遭满人忌讳的，在座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呢，连乐敏的手心里也浸出了汗水。傅恒呢，先是被他问得一愣，随即便哈哈大笑，反问他：那你是不是没在北京供过差呀？没有。那你今年多大岁数？40有9。你呀，应该是29岁才好嘛。我觉得29岁比49岁好，你为什么不回到29岁上呢？众人哄堂大笑。费禄先是愣怔了一下，随即也咧着嘴乐了，原本那一点紧张气氛顿时化为乌有。傅恒看了看席面，已经是杯盘狼藉，料想宾主都已经吃好了，随即收敛了笑容，正容说道：主上忧虑之时，非我辈臣子嬉戏之日，我还要在武汉待上几天，这期间呢，不能再打扰众位了，待我办差回来，反客为主，还在这黄鹤楼上宴请各位。方才有30几位先生深明大义，捐助军费86万两银子，傅恒深感欣慰，我在这里替三军将士们谢谢你们了。说着竟然摘掉顶带，向近身们深施一礼，慌的那些个近身们桌椅板凳一阵乱响，慌忙起身给傅恒还礼。傅恒双手往下按了按，示意他们坐下，笑着说：如今国力强盛，百姓富裕，朝廷发兵金川，本来是不指望这些银子的，但是难得诸位先生一片爱国之心，所以兄弟还要奏明当今皇上请旨表彰，刻碑为记，要请济公小兰亲自撰文，让诸位名传千古。我说，乐敏记下来，他们是湖广荣新贸行的李敬陶先生，孝感人士，捐资15万两。汉阳山西会馆刘三位先生，离石人士，捐资8万两。汉口罗阳针绣总坊罗阳先生，汉口人士，捐资10万两。汉阳玉石总行丁正德先生，汉阳人士，捐资52000两，一共是32人。傅恒刚才在他们中间劝了一圈酒，随便闲谈之中，姓甚名谁，做什么生意，等等等等，那么多人，人家又只说了一遍，他竟能一一顺口说出来，这份记忆力真是罕见。在座的人无不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傅恒收敛了笑容，又说：还有一位，也是捐的最多的一位，就是阳平人士周明，捐银20万两。可是你的银子我不敢收，因为你的药烟总行一年要进300箱东印度什么公司的鸦片，你说光做药用用得了那么多吗？朝廷明令禁止贩卖阿芙蓉膏，进口多少 要由我傅恒下条子批准。你有我的条子吗？我的兵个个身强体壮，怕吃你这种钱买的东西闹肚子。人们一片窃窃私语，都用目光搜寻着那个周明。只见他羞愧难当，早已离席伏地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傅恒从容说道：周先生，你既然知道羞愧，我就原谅你了。起来坐着，听我说。这鸦片是有毒的东西，吸上了瘾就会倾家荡产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吃多了要死人的。有一次我从徐州路过，看见一个讨饭的乞丐，骨瘦如柴，面如死灰。饭馆跑堂的告诉我说，原先他家是徐州的首富，就是因为吸上了鸦片，闹得倾家荡产，沦为乞丐。哪怕是讨到十文钱呢，他都要送到烟馆里去。这种东西你说什么也不能再卖了。乐敏回头给我查一查，所有的鸦片一律充公，你贩卖烟土的钱要没收为军费，你可听见了？别的人也一样，贩卖鸦片的就是这样处置。周明满头大汗，体似筛糠，口中连连说：是是是，大人训诲的事，小人永远铭记在心。傅恒看着他那狼狈相，不觉可笑，随即换了笑脸又说：今天你是来给本大臣接风的，不要这样丧魂落魄的嘛，知过就改还是好近身。来来来，我再劝你一杯，压压惊。说着竟然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酒，笑着说：不要觉得晦气丢人，金志台到广州要禁烟，我打完仗回南京也要禁烟，你知道的早还是便宜事儿呢。周明面如土色，哆哆嗦嗦接过酒杯喝了下去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。宴席散了，傅恒见乐敏异样的看着自己，欲言又止，不由心中一动，莫非乐敏还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？于是他屏退了左右，只约了乐敏一个人到江边散步。乐敏随着傅恒在江边信步而行，望着滔滔的江水半天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乐敏才说：六爷，你知道我跟你这样走着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啊，哈哈，我知道你呀，准是在想傅老六这家伙去金川还能不能活着回来，那沙洛奔可不是好对付的。乐敏被他说的一愣，随即回过神来笑着说：嗨，瞧六爷说的这一条啊，早就想过了，在北京我就说过，沙洛奔根本就不是六爷的对手，这事儿不用想了。我是觉得和六爷在一起心里特别踏实，什么事儿好像都有了依靠似的。哦，是吗？哎，也许吧，因为我是头号军机大臣呐，还是正牌子国舅嘛。其实啊，这人都一样，比方说你的手下吧，和你在一道也会觉得有了依靠似的。就说我吧，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孤单，好像四边不靠，心里七上八下的没着落，可是一到了皇上身边就觉得有了主心骨。可不是嘛，我们都是靠的这个江山，靠的朝廷主子，自然是很安心的了。乐敏苦笑了一下，放缓了脚步。四爷，其实我……傅恒停住了脚步，看着乐敏说：哎，对了，刚才在黄鹤楼我就看你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。 有什么话就别吞吞吐吐的了，说吧。于是乐敏说出一番话来，令傅恒大吃一惊。